谢谢诗班给我们那么美妙的唱诗，我觉得圣诞的故事是百唱不厌，我们也百听不厌。对于很多人来说，圣诞节的来临是一个快乐的节气，是大家可以接受礼物或者是交换礼物，或者参加各样的这个团聚活动聚会，又或者是报佳音出外旅行，跟家人相聚在一起等等，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一些的时光。但是在圣诞的期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也有一些很不如理想的一些的情况。前几天呢，就是12月19号，在网上有一则的新闻。这一则新闻呢，我看了有一点觉得很特别。他说圣诞节会产生一种的无形的压力，一种焦虑感使人容易引发心脏病。他引述这个德国这个健康保险公司他说因为民众对圣诞节他们有很多的期望，然后他们要购买礼物有时候也不见得一买就买得到，也要预备很多的家人的相聚或者是要去旅行等等，这些的无形的压力。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报告，说从2009到2012年的这个统计数字来分析，他说在圣诞节的期间呢，因为心脏病送医院的人呢竟然多出了 大概 30%。 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过这一年的圣诞节心里有没有很大的压力。有另外一个，当我们在普世欢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以为大家都很快乐，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破碎关系的这个社会这个世代，有很多人其实是带着伤痛，带着失望，然后带着孤单来去过节的。很可能在今年我们有人亲人离开世界，那我们在圣诞节这一种的热闹的气氛的底下，这一种的孤寂感是更厉害。又或者是我们忍受着浪子浪女在外面流荡的沉痛，又或者我们在工作上在关系上很多的不如意，又或者我们在经济上面临很多的压力。弟兄姐妹，我了解在这个普世欢腾的这个时间里面，并不排除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人，我们现在面临生活环境带来给我们的压力。有时候别人不没有那么欢喜，还没有想到，当在这种的热闹的这种的节气的气氛的底下，我们更会容易触景生情，然后感怀身世，然后配角凄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在这一种的情况。很多时候可能在圣诞我们没有乐歌可唱，我们心里只有哀歌。那圣诞是不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呢？圣诞节在这种的不如意的情况的底下，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唱普世欢腾呢？今天我们要从玛利亚她就是救主肉身的母亲来看看，到底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救主耶稣的降生。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到55节，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叫做尊主颂，就 Magnificat。 Magnificat 这个字呢，是在拉丁文的第一个字，其实就是 magnify， 就是尊为大的那个意思。在拉丁文还有希腊文呢，这个字都是放在最前面的。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棒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实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辅助了以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段的经文呢，我们知道就是玛利亚在拿撒勒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男子，这个人叫做约瑟，就是耶稣肉身的父亲。那么天使加百列来到拿撒勒，那么向他报讯。今天呢，在拿撒勒还有一个叫做天使报喜堂，这个也就是中东现在还是最大的一个教堂。我刚刚从圣地回来，礼拜二才回来。大家如果看新闻呢，你知道耶路撒冷呢经历了100年难见的一次的大风雪，我们遇到了100年呢才一次。那个司机啊，他是60岁，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风雪。我们最后一天啊，行程都全部没有办法行程。感谢主，我们在两个风雪的中间呢，我们就从耶路撒冷开车到特拉维夫，然后经历了香港团的团友经历了17个小时的延误，然后最后还是回到香港。我们到了天使报喜堂，在那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问那些的团友一个问题，我说到底玛利亚接到天使的报讯，到底是报喜呢还是报忧呢？大家说呢？如果你是玛利亚，你觉得还没有过门，还没有真正去跟约瑟成亲就怀孕有了一个孩子，我问您呢，这个是报喜呢还是报忧呢？你们是含蓄呢还是还在想呢？报喜还是报忧？报忧啊。这个也可以说看你要从什么角度来去看呢。如果你从一个信心的眼光来去看，你就可以看到玛利亚的所看到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肉身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呢，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令人忧心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玛利亚她怀孕了，圣灵感孕。我问你了，只有谁知道？天使知道，神知道，还有玛利亚知道，连约瑟都不知道，是不是？为什么连约瑟都不知道？因为约瑟想要把他休了，约瑟想要保存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义人的那个正直，他没有办法。虽然他跟玛利亚也可能是在一种的情义的当中，但是他没有办法来违背律法，因为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当玛利亚跟约瑟，我相信是玛利亚告诉约瑟的，当玛利亚跟约瑟说，我想象那个时候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玛利亚跟约瑟说，约瑟啊，告诉你一个消息，我怀孕了。不过这个怀孕哦，是天使告诉我的。还有哦，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啊？我怀的那个孕啊，就是我们等候已久的，我们一直在等候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样？你信还是不信？信不信？约瑟就不信了。 约瑟可能以为啊，玛利亚可能真的是被人欺负了，然后现在编造一个故事哈，来让自己可以下台，对不对？怎么可能会让人相信呢？所以我问你，到底是报喜呢，还是报忧呢？我觉得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哈，实在是报忧啊。没有什么人会明白啊，你越讲哈，越描啊，就越黑，报忧啊。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玛利亚第一个反应，她跟伊丽莎伯，就是她的亲戚，然后在那边，她从伊丽莎伯的那边呢，她得到印证。伊丽莎伯说：“你是有福的人。”所以她就用一个属灵的眼光啊，来去看整件的事情。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其实主耶稣要来临呢，他可以找一位美丽的公主，又或者是找一位千金小姐，又或者是 找一位在有权位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女孩子。但是我们的主找到的就是一位卑微已经许配了牧羊人一个牧匠的一个女孩，就是玛利亚。连她所生长的那个地方拿撒勒，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也实在拿撒勒在当时候也是名不见经传。所以玛利亚一方面她感受到自己的卑微，然后另外一方面她感受到神的顾念，然后她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信心的一个眼光。我真盼望我们在今天来读尊主颂的时候，来读玛利亚这一段对主的那种的称颂的时候，我们心灵能够学习玛利亚，她的单纯，她的谦卑，然后她用信心来去看，她不是从自己来看这个事情，她从神的角度来去看，然后她从永恒的角度来去看。今天我觉得对玛利亚呢，在圣诞的时候哈，很多人对玛利亚有两个很极端的两个看法。第一个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的人呢，他们看玛利亚呢就是救主之母哈，然后认为她是没有原罪的一个死胎，然后也是她与耶稣基督共同成就救赎，然后也是施予恩典给世人，甚至在耶稣跟人之间是一个中保。那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也会接触到，高举玛利亚到一个地位与耶稣同等，与神同等。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玛利亚说她顾念使女的卑微，然后玛利亚说她知道使女是卑微的，然后天使加百列也在报讯的时候说，蒙大恩的女子，她不是施恩给人的，她是蒙恩的人。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意无意也要给人知道玛利亚跟他的救赎没有搭上什么关系。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所以主耶稣也让人知道玛利亚的地位不是与他同等，更不能与神同等。最重要的有一节的圣经，有两节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27-28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子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那主耶稣应该说什么？阿们。对了，是主耶稣说了你说的事，但是却不如 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意思是说，玛利亚她跟所有的遵行神的道的人呢是一样的，看齐，没有什么特别。所以我们基督教的经常就不要给玛利亚的身份与地位被抬得太高，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把它有意无意的就好像打入冷宫了。所以在圣诞的时候，我觉得很少人提到玛利亚的，它就好像什么呢，它就好像一个圣诞背景的一个装饰，就好像挂在圣诞树上的一个装饰，可有也可无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过分了吧。大家有没有同不同意，在圣诞的时候谈牧羊人呢，谈博士哈，比谈玛利亚更多，大家同意吗？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天主教把玛利亚抬得太高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要了解玛利亚实在是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效法，他在神的计划里面也扮演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只是一个人。第一点，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他的这个感恩呢，尊主颂就是对主的一种的称颂，他不是唱的，他是讲的，他感谢神对他的看顾，因为他顾念人的卑微。他感谢神对人的看顾，因为他顾念使女的卑微。从尊主颂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属性，三个里面的第一个就是神的看顾，神的看顾。我觉得玛利亚她了解自己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她了解自己在神的计划里面蒙恩，他也愿意自己在神的计划里面成为一个输送恩典的一个器皿。玛利亚深深的相信自己是一个蒙大恩的人，他也愿意付上代价来为圣诞的主来去开路，不但为圣诞的主来开路，也为所有其他后世的人来开路。所以他没有把所有的主没有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把它放在神的身上，把它放在后代的人的身上，所以他才能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在很多的时候觉得自己蛮可怜的。其实如果玛利亚她要觉得可怜呢，她很可以觉得自己可怜的，她可以跟主说，那你有没有想到我的需要呢？你有没有想到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那以后人家怎么看我呢？我还能在别人的面前能够站的吗？如果玛利亚要从自己的角度来去看呢，她可以有很多的话来跟主说，但是她没有注意自己，他注意神的计划，他也注意到神的恩典怎么样要透过他来去使人得帮助。我在达拉斯牧会的时候，我经常去一些的老人院，有时候礼拜六跟他们开一些的聚会，我就发现那些在老人公寓或者老人院里面的一些的老人，有一些的人呢，如果他专心来去愿意来去帮助别人，不计较自己的那种的可怜呢，或者是自己的那种不好的情况，那些人呢比较开心的。有一些的老人家呢，他们就每一天就坐在那边，就是数啊，到底老三哈、多少时间没来了，老二来的时候又没有带什么东西来，然后总而言之呢，就在那边呢一直想到人家怎么亏待我，自己多么的可怜。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的看人生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一生就是注定可怜， 本来没有那么可怜的，你越这样想哈，就越可怜。玛利亚她没有想到自己的可怜，她乃是想到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器皿，让人得到神的恩惠。所以我能够理解，在圣诞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我们现在都有足够的条件来可以快乐，但是这个就在于你的心态怎么样，你有没有体验神对你的看顾，然后本来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主竟然给我得到了。然后第二，他在这里注意到神的第二个属性，就是神的全能。神的全能，第四十九节开始，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那有全能的是谁呢？就是神了。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棒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的时候，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人实位，叫卑贱的人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然后叫富足的空手而回。那么那有全能的，就是讲到神，神能够成就大事。那么到底神为玛利亚成就了什么大事呢？那么在这个第五十到五十三节呢，我们可以找到，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讲。那么他深信神是掌管一切的主，他将你人不能的那些的事情变成有可能，还有超乎人所想所思所求的。这里哈，神的全能啊，带来两个的应用。第一个应用就是他能够提拔那些卑贱的；第二个就是他把那些狂傲的把他打下去。那么神的全能呢，就有两个的作用，或者带来两个的应用。第一个就是把卑贱的人能够抬举，他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他又把那些狂傲的人把他打下去。这里他叫有权柄的实位，然后叫卑贱的升高。弟兄姐妹，这里哈，他讲到卑微的哈，或者是贫穷的。这个贫穷的，有一位新约的学者哈，他就在这里讲到这个 anawim 哈 ，anawim 这个字，他说在耶稣的时代哈，经常有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就是贫穷者的敬虔。The piety of the unawim。 那么这个字呢，其实普遍来说是指到肉身贫穷的人，但是后来呢，却泛指到那些不依靠自己，只需要依靠神的那些的人，就是那些卑微的、贫穷的、患病的、受压的、寡妇还有孤儿。那么贫穷的相对呢，并不是富足，或者卑微的相对的不是富足，卑微的相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是什么？是狂傲。所以大家也不要在这里呢，把它推到一个不必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主耶稣对有钱的人呢，是他好像有一点的偏见哈，没有哈。因为当时候的很多这些狂傲的人，正巧也就是有钱的，所以不是有钱的有问题，乃是狂傲的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了解神的全能啊，好像两刃的利剑。如果我们是卑贱的，我们什么都没得依靠，我们就需要依靠神。那么神也可以把你抬举，好像哈拿的祷告里面，他从粪堆里面能提拔贫寒人。但是如果我们是狂傲的，神是阻挡这个骄傲的人，然后赐恩给谦卑的人。我经常说，不单神阻挡骄傲的人，连人也阻挡骄傲的人。 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呢的嘴脸呢就是那么狂傲的，你会靠近他吗？你会真心与他交朋友吗？我看哦，我们大家都心里面有一点好像有意无意的一种的抗拒。不但神来抵挡骄傲的人，人也抵挡骄傲的人。今天我们来看尊主颂里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因为神的全能，所以我们可以感恩，所以我们可以喜乐，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还存有盼望。这个也就是在圣诞的期间，对于我们这些在逆境的当中，环境不如意当中的人，我们还可以存着一丝的盼望。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用尊主颂里面的一些的经文来做祷告。大家我们一起来低头。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地位很低微，没有办法抬起头来呢？你是不是也觉得神正不理你，把你丢在一旁呢？请你听神的话说，他顾念人的卑微，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贫穷人。他使我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也觉得身旁有一些狂傲的人坐在位上作威作福？请听神的话说，他用他的棒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的时候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位的实位，叫卑贱的升高。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静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他打碎。还有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的光景不满意？又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的光景很满意，认为你自己的路，成功的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请听神的话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也被他折断。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阿们。刚才我是用了哈拿的祷告与玛利亚的祷告，两个合在一起。因为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玛利亚是用哈拿的祷告用了很多，有一些他没用，我刚才也用上了。他们两位都是母亲，两位呢，他们虽然这个实际的情况不一样，还有那个程度也不一样，哈拿也远远不及玛利亚的那个情况，但是他们两位都存着感恩，都满心喜乐，感谢神在他们的身上一切的作为。拿破仑在意气风发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说神的军队在最强的那一方，那神，对不起，神是在军队最强的那一方，意思是说如果你军队强了，神就帮助你。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从台湾来的哈，这个世界的一种的观念呢，就是西归哈，我大饼，意思是说你有权，你有位，很多人就会在你那一边。那拿破仑呢，他以为神也是这样，但是他搞错了。所以在最后他被流放到荒岛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谋算，但神定时。那个时候他谦卑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当人什么没有的时候，就是回归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玛利亚不但看见神的看顾，看顾人的苦情，玛利亚也看见神是有全能的，然后他是掌管兴衰。然后第三，玛利亚也看见神的信实，神的信实，他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他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玛利亚其实对圣经蛮熟的，玛利亚对圣经很熟的。玛利亚他知道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约，他也知道他们将会有一位的后裔，这位的后裔要把他们能够从敌人的那个权柄的手中能够把他们救出来，这位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所以玛利亚他从对于感念神对他个人的眷顾，还有对他个人的卑微来抬举，他现在就把整个的从个人的那个眷顾来看到整体神对以色列的眷顾。以色列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苦，他们在外邦中被抛来抛去，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土，他们失去了敬拜的中心，他们唯一的那个圣殿。从马拉基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有400年神的末世停止了，他们也不知道神的荣耀跑到哪里去了。在政治的黑暗，在宗教的黑暗的当中，以色列人他们屡次的犯罪，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本着对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这个约没有因为人的失败而被废去。到了神的时间满足的时候，弥赛亚就透过女人来生下来，一切都是神的信实，他的可靠，也他也是守约是慈爱的神。这个世界上哈，我觉得有两种人呢，不太能对神发出赞美的。第一种，他觉得神没有帮助他，在困境的当中，他们觉得神离开他太远了，他们的心态限制了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从自己的框框跳出来，来去赞美那位掌管一切的神。第二种的人呢，也没有办法来去发出赞美的，是哪一种人呢？就是认为自己一切都是自己的奋斗而来的，神在这些的事上一点都扯不上关系，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来去感谢神。我们看见玛利亚就正是第三种人，他在不如意的困境的当中，他还觉得神是顾念他，然后他也知道自己有今天的一切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没有别的原因，所以他就可以发出这个衷心的赞美。弟兄姐妹，我今天要预祝大家有一个 Merry Christmas， 不是快乐的圣诞，乃是玛利亚式的圣诞。 A Merry Christmas， 玛利亚式的圣诞。要怎么样来才可以过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呢？有几件事情。第一，不要感觉自己的地位卑微，畜生困境的当中而自怜自怨，要用信心的眼光来去称颂神的怜悯，他的看顾，然后他的全能，还有他的信实。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 Merry Christmas， 就是玛利亚式的圣诞。如果弟兄姐妹你身处在高位，神也赐给你很多的丰富，那你要怎么样？你要承认一切都是神给的，没有一样不是神给的。我们连得获财的力量也是神所赐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也可以过一个 Merry Christmas。 第三，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前途已经有了一定的计划，好像玛利亚一样，她本来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远大的计划，她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跟约瑟结婚，然后过一个平淡的一个木匠的妻子，然后好好的然后把她这一生能够过了，那么就遵从神的心意在地上来过活。但是现在呢，天使一来一个报讯呢，就把他所有的计划都打岔了，是不是？全部都打岔了。神的心意要他什么呢？叫做 detour。 现在我们看很多的修路，他们前面要修路，他就放一个牌子就 detour， 然后你就跟着那个 detour 就对了，然后你可能要走一些你不太习惯的道路，你可以走一些你自己根本不懂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但是你就照着那个牌子继续走就对了。我相信玛利亚现在他就是整个自己的计划就被天使的报讯来打岔了，但是他感谢神，他愿意付上了一些的牺牲，然后一些的代价，然后改道而行，然后最终他成为神手中的一位施恩的器皿。弟兄姐妹，你愿意过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呢？那么这样呢，才是一个真正的快乐的圣诞。 A Merry Christmas is a Merry Christmas。 那这样你才能与玛利亚一起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句话好不好？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但愿弟兄姐妹有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主祝福我们，我们这样低头祷告。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在过圣诞的前两天前三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再一次来被提醒，我们要学习玛利亚，我们要学习她怎么样用一个信心的眼光，用一个感恩的一个眼光，然后从神里的角度来去看一切，她心里就可以提升到你的宝座前，然后她的生命就可以发出快乐的歌声。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我知道中间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不见得很多的事情都很顺利，但是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知道主你的带领，就算是改道而行，也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谢谢恩主带领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